好，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主题是对病者的医治，借着这个能够彰显这位大君王耶稣基督的权柄跟能力。我们将分两次来分享这段的信息。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9章18到38，那我今天只会讲到26节，所以我读的时候只读到26节。在18节到26节中间呢，耶稣医治了两个人，可是呢，这是两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故事。一个是管会堂的女儿，一个是得了血肉病的这个妇女。马太福音9章18到26节是这么说，耶稣说了这些话的时候呢，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的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呢，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众人就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个地方。我们今天才发现呢，今年很特别的一年，因为不论是西元的新年，或者是农历的新年初一，都是星期天哦，这个是很难得遇到的，都是星期天。所以呢，牧师在这里就祝我们弟兄姐妹在农历的这个新的一年，新年蒙福。我们告别了虎年，我们迎接了兔年。所以你最近如果在网络上看到一大堆送那个兔子的那些的照片哦，老虎是凶猛的象征。几年前在美国很流行，叫做虎妈啊 ，Tiger Mom， 这个一直在美国流行，就是代表我们中国的母亲有的时候是很有个性哦，对那孩子管得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批评很凶猛的女人叫母老虎哦。很难称呼男老虎的，没有人称男老虎的，都称母老虎。形容我们又说老虎不发威就被你看成病猫，啊，这句话也常放在我们的口中。那兔子呢，往往都象征是比较温柔的，尤其象征女性。那我们今天正好碰到这个信息呢，就讲了两个弱小的这个女人的故事。这两个像兔子一般的女人的故事，我们不断的在看马太福音的第8章跟第9章，被称为神迹的篇章，因为一共记载的有10个的神迹。耶稣在前面呢，他证明了他可以战胜疾病、暴风雨、魔鬼还有罪。那这一次呢，在马太记载这10个神迹的时候，在结束的时候呢，又再一次的记载了耶稣呢医治了有4群人，血漏的，还有这个死的，还有瞎子有2个，还有哑巴，就这四，不能说4个人，因为那个瞎子是有2个，就四种人。然后呢，我今天早上呢，在我今年就一直鼓励大家去看那个，就是每一年读圣经一次。那今天早上呢，我现在都是用那个 Our Daily Bread， 就是灵命日粮。那今天早上正好， 跟这个信息很有关系，所以我赶快的呢就在网络上啊，把中文的版本就是 copy and paste 就把它下载下来，我念给你们听哦。因为他呢就是有一段的经，他会读选择，今天是读出埃及记的四到六章，然后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好像，然后呢他会又用另外一段的经文，这个作者呢分享给我们呢，就是说用了诗篇的十八篇的十六到十九节，因为我是临时的，所以没有放在程序单上，我就念给你们听。诗篇的十八篇十六到十九节是大卫的诗，大卫说，他呢从高天伸手就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就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呢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呢，他们就来攻击我，因为但是耶和华是我的倚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这诗篇的十八篇的十六到十九节，那这个写这个分享的作者呢，他就是这么说，那个 blogger 就是网络有一个 blogger 哦，就是在网络上分享的，有一个叫做 Barney Gray 的这个 女士呢，她在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描述她排山倒海的忧伤如何的冲击她的心灵。这个女士呢，她是这么说，她说，我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呢，在我人生最开心的阶段呢，在我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的时候呢，我就忽然之间开始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忧虑，他就进入 depression。 这是个基督徒，他就说，我在所有环境都很好的时候，我就忽然之间进入了 depression， 心里还没有做好准备。他接着这个作者就说，这个呢叫 Gray 的呢，这个呢他就试图寻找不同的方法呢来处理他的痛苦，但是他意识到他自己不够坚强，无法独自的解决。他说，我不想让任何人怀疑我的信仰，于是呢我就默默的承受，祈求这个忧虑呢能够不吃药就康复，不药而愈。但呢神是应许要医治我们，他不要我们感到羞耻，他也不要我们躲避一切的痛苦。只有这一个女士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得着了安慰和医治。在那个即将要吞灭她的这个惊涛骇浪中呢，神就成为他的避风港，他坚固的苗。所以呢，这个分享的黎明日粮的作者就说，当我们在身处人生低谷的时候，当我们心中充满了绝望的时候呢，神是在那里，他要扶持我们。因此呢，大卫在写这个诗篇十八篇的时候，是因为他是遭受扫罗不断的追杀的状况之下写的，所以大卫在这个生命就在围在一系的时候呢，他就说，神要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即使面对如汪洋中的这个巨浪呢，即将要将我们吞噬的时候呢，神依然深深的爱着我们，他要伸手帮助我们，领我们到更宽阔之处。所以呢，这个很适合今天的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女人，她们生命中呢就遇到了很大的风浪，是她们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解决的，也是医生不能医治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就有了这一个故事。那这个也是两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故事。 首先呢，是医治了耶稣治好了血漏的这个妇女。我们要了解，在当时耶稣的时代呢，妇女不论你说是女人或者是女孩子，在家庭中，在社会中都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我们不能说是基督教歧视女人，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不管你是在犹太教、基督教，或者是甚至在外面的呢，女人就是在社会的状况就是如此。可是在耶稣的眼中呢，妇女却被他完全的接纳，一视同仁。于是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故事中看出，我们同时从福音书中也可以看出，耶稣周围有很多的妇女就跟着他，支持他的事工。所以如果有人说圣经是歧视女性，高举男人的话，他们可能圣经没有读对，他们应该好好的再去读圣经。因为是圣经写的时候，那个时代就是在那种的背景底下，圣经不是用来提倡 女性自由的书，圣经是要讲人都要自由的书，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在神所有的规条中呢，犯血漏病呢是被视为不洁净的，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犯血漏病的女人呢，是不能参与任何的宗教敬拜的，就是用今天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是犯血漏病的女子呢，是不能来到教会的，就以这种角度来说，就当时的情况，不能到他们的圣殿敬拜神的，这个是神的规定。那也有人认为呢，一个犯血漏病的女子呢，很可能是她的罪所产生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就是亚当夏娃的罪是最原始的，所以呢，犯血漏病的女人呢，不仅不能参加敬拜，她也要跟家人隔离，包括她的丈夫，包括她的女儿。因为什么呢？如果她的丈夫摸到了她的身体或者她血肉的东西的时候，她的丈夫也不洁净，那她的丈夫不洁净呢，也不能去敬拜神。她的孩子摸到这个妈妈的身体或者是不洁净的东西，孩子也不洁净，那她也就不能去跟其他的小朋友玩。所以呢，这个女人在家中，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的，在那个时代呢，是非常可怜的一个女人，非常可怜的。那这个女人呢，她得了12年的血漏，她这12年呢，她女人的这种器官呢，不断的会流血。所以他12年中呢，你可以想象呢，没有家人都不敢跟他接触的，家人要冒这个危险成为不洁净，他默默的承担这个孤单的生活。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如果不了解当时的状况，我们就说：哎呀，12年血漏病有什么了不起？你要想想，我们过去也不过短短的3年的疫情，我们疫情在美国还有福气，不用所谓的真正的硬隔离。我们如果去什么国家被隔离的12+7、14+7啊，什么东西的7+3啊，5+几的那种，才不过一个月都不到，我们都会发疯，是不是？可是他被隔离了12年。你可以想想他的精神状况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比起他来讲，就小巫见大巫，是儿戏而已。我们以为我们受的苦有多了不起，比起这个女子呢，算不得什么。在圣经中， 死亡，我们真的会看到这个小孩子死亡，跟这个妇女被隔离，死亡就是等于隔离，复活就是等于同在。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呢，我们是与神同在。如果死亡就是隔离的话，那么死亡是使得我们跟什么东西隔离呢？圣经告诉我们，死亡是我们跟亲人隔离，跟良朋密友隔离。我们当我们肉体死掉的时候呢，你已经跟亲人不会同在了，你已经死了。死亡是跟我们所认识的一切的东西隔离，你死的时候呢，你的房子你也不能住了，你的车子也不能开了，你的冰箱的食物你也不能吃了，你已经跟一切的东西隔离了。死亡呢，最后呢，就是与神隔离。所以当这个女人呢得了血肉病的时候，她已经被宣告了死亡，因为她十二年。如果她只是女人的经期，也不过几天恢复了又好了，可是她十二年，她用尽了一切的财产没有办法得着医治，可见她得的是个死亡的病，是跟所有的东西隔离，不只是跟神隔离，不能来到圣殿教会，与她的亲人隔离，不能跟丈夫孩子在一起，然后呢与她所有的东西隔离，因为她碰到的东西别人都不能碰。这种光景呢是真的是生不如死的光景。就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呢，她听到有一位叫耶稣的，也听到耶稣曾经医治各种的疾病。虽然那个在这个之前呢，耶稣没有医治所谓的血肉的病，可是他听到耶稣医治了一些的病。圣经很奇妙的，因为马太福音是比较长的，马可福音是最精简的，可是在这个故事中呢，马太这么长的福音书却几句话就描述了这个女的，可是马可呢这么短的福音书呢却花了好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女的，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我上次说过，马太福音当他讲这个十个神迹的时候呢，他与马可跟路加呢有所不同，就是说他在这个奇迹中呢把他自己蒙呼召呢放在中间，他认为这些都是伟大的奇迹。对马太个人来讲呢，他生命中最大的奇迹就是耶稣救了他，呼召了他，所以呢他就用比较小的篇幅呢来描述这个妇女。可是神呢让马可呢却用很大的篇幅。我们也应该都知道，马可福音是写成是在马太之前，所以马太是有参考马可，可是当他写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浓缩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更清楚的知道这个妇女的故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读马可福音的五章的25到34节。我放在程序单上，我等等用到的时候会读。那这个故事我们就必须回到马可福音。所以为什么呢？神给我们四本福音书而不是一本福音书，因为每一个福音书那个作者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情，当我们把它连贯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当然也要看到什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叫衣裳的这个穗子。穗子呢，这个呢是当时犹太的男人在衣服的四角上的一个流苏，在四个角。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有看到他们那个衣服下面有个流苏，那有些就故意把那个流苏用的长一点，就代表我更属灵一点哦。那这个是根据民数记的15章的37到41节， 因为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呢，在衣服的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呢，钉一根蓝细的带子。你们佩戴这个穗子呢，好叫你们看见的时候就要纪念，同时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又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什么？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里，神不断的提醒说，我是耶和华自有拥有的神，是你们的神，不是他们的神，不他们的神没有关系，是你们的神，要叫你们成为圣洁。所以呢，你们男子呢要有这个穗子，当你们每一次看到这个穗子的时候呢，你们就要想起说，哦，我要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我不要随从自己的意思而行。因此呢，这个男子衣服四角的这个穗子呢，就象征着要纪念神的律例，要遵行神的律法，就代表这个。可是这个女人呢，就在想，哇，一大堆人挤着耶稣，我如果去摸他的衣服的话，要经过很多的人，那这些人被我碰到的人都不洁净了，那我如果能够趴在地上呢，就稍微摸一下耶稣的穗子的话，最多是让耶稣不洁净嘛，就摸一下而已嘛。那只不过是个穗子，又不是真正摸他的身体。所以他在那个挣扎的状况，那我们中文是很难描述说，他这边是说他这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心里说呢，这个作者马太是用一个未完成式的动词，就是说他的心里说这个动作呢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他心里说是不断的在说，他不断的不停的在心里在说这句话，就不断的说，不停的说，也就是反映出这个女子呢，她的心中一直在挣扎，摸呢也不对，不摸呢没有希望，摸耶稣不洁净，不摸呢我已经十二年不洁净了，我还要不洁净到底。所以这个女的呢心里一直挣扎，她已经度过了十二年孤单的年岁，她就是不是要冒险，冒这个不敬的危，就是说冒犯这个老师耶稣的危险呢？只是为了让她个人得洁净，她心里一直挣扎，所以她心里不断的对自己说：“我只要摸摸他的衣裳，我就痊愈。”因为这个女的呢，在马可福音描述说什么？她在好多的医生手里呢，又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许多的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呢反倒重了。你可以想象哈，就像我们今天一样，那像比如说牧师说我的脚痛，然后呢，那去看照 X 光。比如这样子用这个例子 ，X 光说啊这个样子，啊去做复健，复健说哎呀你一两个礼拜来一次，啊三十多分钟教你做个动作啊，抬抬脚啦，往前抬往后抬，啊每一招都用过了，结果呢好像没有立竿见影，没有立刻有效。你像看这个女的也是。他去看医生，医生说啊，给你针灸一下，没效。 啊，给你拔罐一下没有效，啊，给你吃吃药没有效，给你什么按摩一下也没效，他苦头吃尽了，什么都试过了。人家说试什么，那个时候没有 YouTube、哦、去 Google 一下 YouTube 啊，怎么治血肉，哇，千奇百种的都出来了，每一种都试。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科技，他去看医生，人家说啊，这个医生不错，这个镇的医生，新来一个医生去试试看，不行，再去一个医生，他12年，所有的都试过了，可是那个医生又没有什么医疗保险，那个时候他花尽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还是不好，反而越医越糟，所有都试过了，他的状况是这样子。如果你我的状况是这样子，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会怎么办？现在的人一点点心里怪怪的呢，就大发怒，拿枪去杀这个，去杀那个，这互害的社会，现在是不是这样子？有些病人没有被医生治好，就拿枪去医院把医生杀掉。那这个女人呢？她如何？她在这个困苦患难的当中呢，她就碰到了耶稣。在这里呢，他说就必痊愈。这个痊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拯救、得救的意思。这个痊愈呢，在21节说，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就跟第22节你的信救了你，救了，还有女人就痊愈了。在这一个字中呢，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9章18到38节就只用在这个女人的身上，没有用在那个女孩子啦、瞎子啦、哑巴的身上。她的痊愈是她的信使她得救。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呢，耶稣不只治好了这一个有血肉的女人，她也治好了呢死亡。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是夹杂着，因为9章18到19节原本耶稣是要去医治一个死掉的女孩子，结果半路呢就冒出这个妇女来、哦、结果这个妇女得着了医治，得着了拯救、痊愈之后呢，耶稣又继续的要去这个管家的家里，结果因为这个折腾呢，结果到的时候呢，那个吹手就是他们吹笛子的，在犹太的习俗中，吹笛子是准备葬礼要用的，在犹太人的规则底下呢，做丈夫的应该要负责他的妻子的这个葬礼的仪式，那当然这个他的女儿的仪式也由这个父亲来负责。所以可见呢，这个父亲去找耶稣之前或者同时呢，他已经在家里已经准备好那个吹手了，就是给死人用的。所以耶稣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有吹手，一大堆人在那边乱嚷。乱嚷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人在那边哭，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找职业的吹笛子的，也找职业的哭的。我记得我们台湾的时候呢，那个葬礼呢仪式都在有的时候看你有没有钱、哦、越有钱的人仪式很隆重，都马路上，不像美国有的时候要警察稍微要带车带队，然后很多车就一路的就到一个到那个埋葬的地方，美国偶尔会看到，台湾就不是一样。台湾呢一大堆人就是说哭哭啼啼的、哦、你如果队伍越豪华越隆重，就代表你这个人死掉的人是越有面子，然后呢这个就是埋葬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仪式呢，一大堆人在那边哭哭啼啼、哦、哭的人越多呢， 这个人越了不起。所以有一些人呢，自己亲人反而哭不了那么久，不习惯哭，所以就请那个职业的哭手，哇，很会哭，哭得哇，真像，真逼真。我们在台湾看的太多，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也差不了多少，很相像，就找那个职业的哭手，把他家里用得乱糟糟，一到家里 全家都在哭，莫名其妙。所以耶稣到那边就受不了，就说都出去，不出去，就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呢，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注意到，因为马太福音没有讲到这个小女孩的年龄，可是马可跟路加都有提到说这个女孩子已经12岁。为什么讲12岁？为什么那个女人是12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12呢，这个数目字把这个妇女跟这小孩子的故事连在一起。我们可以更想象，当这个小女孩出生的时候呢，这个妇女就开始得了血肉病，因为她得了12年嘛。当然不见得同一天，这个妇女是不是这个小女孩的妈妈，我们很可能应该不是。可是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的生命呢，是不是凑合在一起。这个小女孩出生的时候带给她的父亲是多么的快乐，可是同时呢，一个妇女的一生就是多么的凄惨，同时 同一年发生。你想想，一个小女孩给她父亲12年快乐的日子，现在呢，所谓的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圣经的时候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我们在这边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呢，你要珍惜你的孩子与你同在的时候。也许他12岁就会离开世界，也许他24岁，也许他40岁、50岁，也许70、80，我们不晓得他的年日。可你可想而知，这个管会堂的人呢，他有12年，这小女孩围绕他的日子，是他多快乐的日子。你要晓得，对犹太人来讲，一个女孩子12岁呢，是她蜕变的年岁。12岁，就是她从一个 girl 成为一个 lady。因为12以后就是什么，就 teen 嘛， 12-13， 那个是当然这个犹太人没有这种 teen 的观念，就12岁是一个蜕变的年龄，从一个 小小的一个女孩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少女的年龄。可是他这个父亲没有办法亲眼看到他这个女儿成为一个少女，一个或者是成为一个妇女，就是可以结婚生子，他没有办法看到，他也无能为力。你想想，一个管会堂的人在当时是有宗教地位，因为他整个会堂都是他管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可是他的地位跟他的财富呢，没有办法救他的女儿，没有办法。他也就是在这种毫无希望的时候呢，他也听到有一位叫做耶稣的。虽然管会堂的人都跟法利赛人那些人常常混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讨厌耶稣的，是拒绝耶稣的，可是呢，他无路可走，他只有到耶稣面前俯伏跪在他的脚前呢，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女儿快死了，你赶快去按手在他身上，他能够存活。那这一个管会堂的呢，就跟在马太福音8章9章这个神迹的这个篇章中，所有的要得医治的人呢， 都是到山穷水尽的状况来求耶稣的。如果他们有别的选择，他们可能不会来的。他们有别的选择，他们不会来，就是因为没有选择了，所有的路都试过了，他们就来到耶稣面前。那这一个小女孩的故事呢，是马太福音中第一次提到耶稣使一个死人复活的故事，是第一个，当然不是最后一个，是第一个，就反映出耶稣得胜了死亡，他连死亡都能够医治。所以这个管会堂的呢，就大胆的来到耶稣面前，他说：“你去摸我的女孩。”这两个故事呢，也非常的相像，因为血肉是不洁净，不能摸的；死人也是不洁净的，也不能去摸死人的，因为你摸了死人，你又不洁净了。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他应该整天在教，就是说会堂里应该了解这个原则嘛，死人是不洁净的，你怎么可以叫一个老师夫子去摸一个死人的尸体？他如果去找所有的拉比呢，拉比一定拒绝，我们是神的仆人，怎么能够动不动去摸死人？可是耶稣却答应了他，却答应了他。然后他呢，结果呢，故事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把这个小女孩从死里就复活了。我们常常说了一句话，人的尽头呢，才是神恩典的起头。那我们从这个，不论是你讲一个故事，或者是两个故事中，我们就看到呢，神耶稣跟这个他们的对话，我们就会看出这一点，尤其是跟这个血肉的妇女，因为我们的主要的经文就必须用马可福音的5章25-34节。那这个呢，是我在今天信息结束之前呢，我就是专注在这一点上，就耶稣借着医治了这个血肉的妇女，借着医治这个死亡的少女，这个故事当中要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耶稣，马太福音呢没有提到太多耶稣所谓我们的眼中所谓的刁难这个妇女的这种的状况，因为马太就是说，哎呀，耶稣就是被摸了之后就转过头来说，哎呀，女儿啊，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就这么简单。可是马可呢，却花了很多的篇幅，说什么呢？当这个女的摸他的时候呢，耶稣就感觉有能力从他自己的身上就出去了，他就在众人当中就问说，到底是谁摸了我的衣裳？门徒就对他说，你看啊，每一个人都拥挤着你，你还说谁摸我吗？每一个人都摸你啊，你还问，明知故问。可是耶稣就在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情的女人，他一直要找这个女人愿意自首啊，夫子，是我摸了你。就那个女的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是她已经感觉到她的血肉已经停止了，她就恐惧战惊，就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就把一切的实情全部告诉她，所以耶稣才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马可呢，花了很多的功夫，让我们觉得耶稣怎么这么样子，你让他医治说你痊愈了就好了嘛，何必要这么夸张做这些动作？那当然呢，耶稣所做的每一个动作呢，都有他的含义，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确信的。耶稣不会做那些没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呢，他在世上也不过3年的时间，他不发挥浪费任何的时刻，浪费任何的一句话，任何的一句对话呢，都不是多余的。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就是耶稣要表露出什么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耶稣医治这个女的是因为她的信心加上耶稣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他的权柄，不是因为耶稣的衣服多么的奇妙。我们大家都去买那件衣服放在家里，有病就摸一摸就好了。因为在这两个故事中，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完全的信心，他们虽然都对耶稣有信心，可是他们的信心是一个不完全的信心。比如说管会堂的呢，对耶稣的信心是说什么？耶稣啊，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好了，你要来摸摸我女儿，你的手 有能力一摸就好了。可是我们在前几次信息中看到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就不一样了。耶稣说：“哈、啊，我去你家哈、啊，把你的仆人咬。”他就说什么：“你不要，你遥控，你说一句话就好了，你必须要来摸来摸去的。”这个罗马的百夫长的信心是多么厉害，他是完全的信心。他说：“你耶稣，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你不需要来摸来摸去的，不需要。”所以耶稣就稀奇，哇，这样子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我都没有遇见过。即使这是广会堂的有信心，可是他还是要我千里迢迢的去摸他的女儿。他是不完全的信心，这广会堂的。那这个女妇女也是一样，她的信心是建立在我只要摸她的衣服我就痊愈。我只要摸，一个是耶稣来摸他女儿，一个是我只要摸耶稣的衣服就痊愈。所以这两个人是有信心，可是他们的信心是不完全的信心。这种不完全的信心呢，我就列举两个例子。就在早期教会的时候，那些教会的人都读过了这个故事，都读过了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故事，他们都晓得说这两个是不完全的信心。可是呢，他们也同样的，比如说彼得的影子，在使徒行传的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说，那个时候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连男带女很多，有人就把病人呢就放在街上，放在船上，放在褥子上，希望彼得过去的时候他影子一照到，哎，就好了。哇，彼得的影子多好啊，我今天该拍个照，把彼得的影子也拍好放在我们家里，有病的话就让他影子照一下。彼得的影子，你看那些人都读过马太福音的、哦、然后保罗的手巾，神借着保罗的手呢行了非常多的奇事呢，有人就从保罗身上说，你把你的手帕给了我，只要有病人的时候就手帕涂一涂，哎，就好了，多好。我应该在那个拼多多在 Amazon 卖那个保罗的手巾，我们今天都有人在卖这些什么圣水啦、哦、Holy Water 啦、啊，什么 Towel 一大堆，你网络上都卖那些，甚至有些电视传道人说：“哎，我这个手巾可以医病的，来赶快买，今天特别廉价 ，$9.99 哈、哦。”就这种的，我们今天呢还吃这套的，所以这是不完全的信心。耶稣要借着这个女的，在众人面前承认说：“不是我的衣裳救了你，是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透过我的能力救了你，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呢，搞不清楚，还在那些迷信。可是我们不晓得真正是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然后呢，不仅是真正的信心，还有真正的医治。因为人的罪带给我们，不只是我们在灵上死了，灵上生病，我们在魂上也生病，我们在身体上也生病。所以耶稣要医治我们，要从我们的灵医治，要从我们的魂医治，要从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今天多少的人身体上有问题， 睡不着觉啦，或者是食欲不好啦，没有胃口，身体出了问题。事实上是我们的魂先出了问题，因为什么？我们感情有问题，我们跟这个人也处不来，看那个人也不顺眼，尽量逃避这个人，不高兴就骂骂那个人，我们的魂出了问题，所以我们导致我们身体有问题。那这个魂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灵有问题，因为我们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像我们今天的诗歌，我们有没有全告诉耶稣，跟耶稣说，我看那个人就是不顺眼，你把这个问题告诉耶稣了没有？你有没有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底下？你有没有跟神建立好那个灵上好的关系？一个与神有好关系的人，他大致上会与人有好的关系。一个跟人没有好关系的人，他一定跟神没有好的关系。这个是跟你打包票的。可是你跟神关系不好，你跟人关系不好，导致呢你自己身体也不好。你怨恨神，埋怨，你怨恨人，抱怨，结果呢你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神创造你我有灵魂体，神要医治你的灵，要医治你的魂，要医治你的体。所以这个耶稣呢，对他的医治，尤其是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四节说得非常清楚。耶稣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呢医治了你，医治你跟神的关系。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平平安安回去做什么？你平平安安的回去跟你的家人能够相处，因为你十二年已经跟你的家人隔离了，你现在可以平平安安的在家中享平安，享喜乐。我们有没有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还是家中是我们的另外一个人生的战场？还是家中是你人生的一个乐园？你要选择，因为你们的信没有先救了你，所以你们无法得到平安，无法得到喜乐。然后最后说，你的灾病痊愈了，你的身体得着了医治。耶稣要医治你跟我。如果我们都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他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呢，耶稣如何来医治你？如果这个女的就闭在家里自哀自怜的话，不出去冒这个危险的话，耶稣有没有办法医治她？因为你要了解，当时可能患血肉病的人不止她这一个人，可是只有圣经告诉我就这个人得了医治。当时可能十几岁的孩子死的也不止这个女孩子，可是她的父亲有这样子的信心，不只有真正的信心，真正的医治，最后呢要有真正的见证。耶稣在这里好像把这个女的给这个女的为难，可是问题是要让这个女的在众人面前做这个见证，给她一个公开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机会。因为她公开的见证呢，也同时公开的证明她得了医治，她可以大摇大摆的再回到会幕圣殿中，她可以大摇大摆的跟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女在一起，她可以大摇大摆的上街买菜等等等。她可以，她不只是为了神做见证，神也为她做而见证。所以马太福音的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这么说，凡是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的面前也要认他。凡在人的面前不认我的呢，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不是衣服，不是手巾哦，不是摸来摸去。什么是真正的医治？神要医治你的灵、你的魂、你的体。那你最后呢，你要见证说，神啊，你医治了我。在这个故事中，尤其是马可福音描述，耶稣到那个地方被人拥挤来拥挤去，有多少人在拥挤的过程 摸了耶稣，他们都不知道，被人家挤来挤去嘛。拥挤摸到耶稣的人是很多的，可是真正凭着信心去摸耶稣的就只有一个，被社会所看不起的女人。来到耶稣面前，来到教会，很多真正摸到耶稣心的人是少数，是少数。在这段经文中呢，耶稣呢感觉到心里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这句话也是困扰了很多人，是不是？耶稣每一次医治一个人，他就力量好像电池一样，就是那个电力就减少了一部分。可事实上告诉我们，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得了好处，我们听到了福音，总是有人付上代价，总是有人付上代价。你我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个妇女也是如此，她得着医治呢，总是有人付上代价，耶稣付上了代价。所以在这马可福音，他特别把耶稣成为一个仆人的描述，说耶稣好像觉得好像身体弱了一点，有能力流失，耶稣为他付上了代价，耶稣为他早就付上了代价，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了拯救他。有人一定要付上代价，所以有一个女人，有一个女子，在她在香港做宣教士的，叫 Jackie Pullinger， 她曾经说了一句话。我那个时候呢，在神学院修一门课的时候，那个教授就用了这句话，哇，我非常的感动，一直记到现在。这个女的说了一句话啊，她说福音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是福音的原则？福音总是将生命带给那个接受的人，同时也将死亡带给那个传福音的人。就福音要有人付上代价，因为接受的人得到了生命，可是传递的人要冒着死亡的危险。我们上次不是有一个宣教士去埃及，他们传福音就偷偷摸摸，一不小心呢，在回教世界你传福音就死掉了，会死亡带给传递的人。耶稣就是如此，他接着说，如果福音已经将死亡带给了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嘛，那么我们会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主会对我们要求少一点吗？如果耶稣传福音到个第一步都定了，被人定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难道会付上少一点的代价吗？会吗？这答案是肯定是不会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就这么说，这样看来，死亡是在我们的身上发动了，生呢，就生命呢，却在你们的身上发动。总是有人要付上代价。可是我们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个病人。我们可能有各方面的病，不是你的关节痛啊、脚痛啊、牙痛啊，不是。我们跟人之间有病，我们无法跟人相处，是我们的病。我们也无法来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语、向他的祷告，是我们的病。所以耶稣在前面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你我都有病，没有病的话，你不要去找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神不是来招义人，是招罪人的。最后呢，我就用一句话啊，这个叫 Tutu， 是在非洲的一个黑人的一个叫做 Bishop， 有主教。你知道在南非的时候经过了很多的 种族的问题哦，南非的时候，他在一本书中就说了，他英文是 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 就是没有饶恕的话就没有未来。他在这本书就讲了这句话，非常的好，我就跟你们分享，就结束今天的信息。这突突他们经过，你知道在非洲经过白人的那些种族的压榨了很多很多年，可他要学习，我在黑人当中要学习饶恕人家对我的就是说逼迫。他说呢，神不会放弃任何人，因为神从永恒的开始就爱了我们，神现在爱我们，神将永远的爱我们，无论是好是坏，永远爱我们。他的爱呢，不会让我们离开，不会让我们隔离哦。因为神对我们所有的人的爱呢，无论是好是坏呢，都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有人说我无能为力呢，让神更爱我，就我做更多的事，神会更爱我的意思。因为神已经完全的已经爱了我。奇妙的是什么呢？我也无法做任何事呢，让神少爱我一点。那些认为这种说法是给道德上的那些庸俗的人打开一个大门做借口的话呢，他可以做很多的坏事，反正神不会少爱我，不是给他们做借口。因为那些人显然呢，从来没有恋爱过，因为爱比律法呢要求更高。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最终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因为缺乏经历过爱。这个十二年血肉的妇女，她缺乏被爱，也人家无法爱她，无法接近她。那这个女孩子，十二岁的，她即将要失去被她的父亲的爱，她的父亲也即将失去一个爱的对象。在这种的状况之中，他们都面临了人生的尽头，可是神恩典的开始就临到了他们。他们得血肉的病得了医治，他们从死亡中被治好，有一天他们还是会死的，还是会死。可是在他们剩余的日子中，他可以在人的面前说，在我一生中我经历到耶稣的手触摸了我，他医治了我所有的病。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病的人，我们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不论我们在试探中，在忧愁中，在试炼中呢，我们都要来告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如此我们就不孤单，如此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什么是神真正的医治。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当人话语结束的时候，就求神你把你的信息放在每一个好土的心中，让我们愿意听，愿意放在心中，让我们不断的来默想。让我们求的一切的病症带到神你面前来，来蒙你医治。让我们毫不隐藏的，因为天地万物在神你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我们何必隐藏？我们如何来隐藏？我们只有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为要蒙连续得安慰，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主你再一次的来抚摸那些心灵现在在伤痛中的，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人不论一切的怒气， 完全都不能成就神你的公义，因为你是公义的，而我们是不义的。求主你公义的灵能够降临在我们不义的人的身上，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或多或少可以见证你伟大的奇迹，就从我们的生命开始。求神在新的一年再一次的引领你自己的教会，引领你自己的百子民，我们今年要过得比去年更好。将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